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37讲，读经出埃及记20章1到6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马太福音5章13节到20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称为最，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和华是立法者。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7月13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第二部分，神的律法典章。学习这一部分的圣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我想在正式开始讲第一诫之前，花几个礼拜的时间来进行简介。今天早上让我先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法则？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用什么标准来指导规范我们的行为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文化里，什么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呢？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做决定依照的是什么呢？看看我们的周围，我们做的决定往往取决于我们所属的党。注：目前美国主要的是两党，以奥巴马为代表的自由化的民主党和比较保守的共和党。或者所属工会的决定，注：美国的工会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常常不是因为道德标准，而是跟着自己所属的团体走。我们国家的道德往往以物质主义为基础，只要对我有好处就是对的。我们常常听到说，只要感觉好，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可以。我们也给什么是对人最有益，什么是伤害别人下定义，于是就有了五花八门的心理治疗、药物治疗。但问题是，要说给什么是一个人的健康和完整来下定义，我们并不是最合格的。今天我们落得这样的道德光景，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我们做了决定，逻辑思维是王，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在人的思想里， 除了人以外没有更高的权威。于是每个人给自己定道德标准，谁能够说谁对谁错呢？看看我们已经走到了哪里。在一本叫《美国说真话的一天》的书里，作者谈到他做了许多民意测验，看我们国家的人是如何给自己定道德标准的。他还把此称为美国的新实界。我不会把它都读出来，因为其中有些东西就连在一个讲文明礼貌的社会里都难以启齿，但他的确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说第一戒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守安息日，接受调查的人中 77% 同意此观点。第二，我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只要他们失去后不会觉得可惜，74%的人同意。我会说谎，假如情况需要并且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话，64%的人同意。我会欺骗配偶，只要有同样机会对方也会一样干，53%的人同意。在一个把自由定义为毫无约束的文化里面，我们就给自己戴上了可怕的枷锁，这是我们到处可见的事实。比方说，你认为只要让孩子高兴，随时随地可以吃糖，晚上不睡觉也没问题，结果呢，当然是害了孩子。要不了几天，就连这个孩子自己也会发现，我们就像这个惯坏了的孩子一样无知，不知道该如何生活，整天在那里试着自己做主，不需要任何高于自己的权威，结果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惨。有本周刊的文章说得不错，我们整个国家都处在一个深深的焦虑之中。目前这种对个人自由永不满足的要求，疯狂泛滥的物质主义，其结果只能产生更强大的欲望，更孤独的夜晚。这和切斯肯在100年前所说的话一样，秃鹰没有自由，只有孤独。希斯肯还给我们做了形象的描绘，假如你看到一片有篱笆的美丽高地，篱笆外是陡峭的悬崖和深邃的大海，孩子们跳啊蹦啊跑啊，在篱笆内无忧无虑，玩得非常开心，他们连想都不会去想那篱笆是件坏事。假如这群如同这群孩子在同一片高地上，你把篱笆拆了，看看他们还会不会玩得那么开心呢？你会看到的是一群紧张害怕的孩子，挤在高地中间，生怕走到悬崖边失脚，哪里还有玩耍的兴趣？这正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把篱笆给拆了，界限给抹了，我们给自己一个没有法则规范的世界，活在一个实在是可怕的地方。假如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本来可以拥有的喜乐就不会被完全偷走了。但是至少教会里不是这样，对吗？400多年前的宗教改革开始之前，平信徒们受到的圣经教导少得可怜。马丁路德痛心地说，最近我去农村才发现，人们因不知道不懂得神的话所陷入的悲哀可怜的光景，我不得不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把基督教教义写成教理问答。慈悲的神啊，求你发怜悯，我所亲眼目睹的是何等大的悲惨痛苦。那么多的人对基督教教义根本没有概念，那么多的牧师们既没有能力也不合格的在那里教导，到了一个地步，我简直感到羞愧万分的说，人人都以为自己是基督徒，都受过洗，都领圣餐，但他们却不懂，也背不出来。请大家注意听，不懂也背不出主导文、使徒信经和十诫，他们就像笨驴蠢猪般的活着。这种话大概也只有路德敢说。可今天不同了，宗教改革以来，这些状况早已得到了补救，对吗？最近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布莱肯这样写道， 信仰在上升，道德在下降。最近的调查报告显示，去教会查圣经的人数增长越来越快，但同时我们的道德光景却越来越糟。这就是我们进入实践学习之前我想做的前言，这也是为什么教会仍然应该教导实践。我们应该知道实践，实践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也让我们知道神的本质属性，知道他要求我们做的。现在让我们来看实践的前言。实践从哪里来的？谁制定了实践？是为谁定的？对他们来说，实践意味着什么呢？出埃及记20章第2节让我们看到的是，诫命告诉我们谁是制定诫命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实践的这个前言很短，但却充满了力量和饱含着神学概念。它向我们见证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它也是指导我们解释实践的基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短短的一句告诉了我们实践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威。此权威可以带来祝福，也可以带来灾难。你若回想一下出埃及记前19章内容，就不会对此前言感到惊讶。神在出埃及记从第3章开始就宣告了拯救他子民的最大目的，以色列、埃及以及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件事到现在为止我们至少讨论过3次了，你们一定都已经熟记了第5章一上来法老问的那句话，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接下来就是神通过降十灾，通过灭绝埃及全军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要使全地都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荣耀。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会看到十诫里也与此最高目的有关，神在这些诫命里宣告他的名字。这里在颁布十诫之前，他首先宣告的是他的名字。有几件事情我们在听到十诫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位是耶和华神，是创造万物者，并且他在出埃及记里面宣告他的名，以行动来启示耶和华是谁。这位以他的话在埃及降下十灾的神，就是以他的话创造万物的神。这位使尼罗河水变为血的神，就是将诸水分开的神。现在十诫将要从他的口里而出，他不仅创造了万物，也掌管万物，他是万物之主，也是立法者。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们，不愿意别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愿意有高过我们的权威，但这里说话的这一位拥有最高权威，他能够发命令、定法律，要求他的被造之物应该如何生活。不仅如此，他还特别说明他是你们的神，不仅是全权的创造者，也是全权的拯救者。他将以色列从400年的被奴役之下释放出来，不是出于他们的要求，也不是出于他们的能力。前面的19章内容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是没有能力救自己的，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奴隶地位无可奈何，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神出于他自己的决定采取了行动来拯救他们。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这一关系不是建立在以色列的基础上，正如创造之初万物都是被动的，从无到有，万物的存在完全是因着这位创造者的意愿和他口里所出的话。今天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站在西奈山下，和他们自己毫无关系，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会有得自由的一天，会有一片应许之地在等着他们去居住。神行了一切，所以才有这个拥有权威的宣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们是一群属于我的人，你们从前在法老的奴役 今天是属我的图特殊的子民，我的宝贵财产。既然这样，那么我就要来告诉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你们要侍奉我。十诫就是你们侍奉的开始。这样的关系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神是王，他们是民。神没有说，来，我们坐下来商量商量。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因此神有权利要求他的子民给他们制定法则，同时这些法则规定也是从神与他们的关系里流出来的。十诫的前言不仅仅是教导我们这位掌权者、立法者和他的权利，他也教导我们顺服遵行也是出于他们和神的关系。神的恩典行动在先，法则规定在后。通过学习实践，你们会知道一种很重要的关系，那就是律法与福音，律法与恩典。我们说实践是指法则规定，是我们应该做的，福音则是他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做了，给我们恩典，好叫我们愿意顺服遵行。他不是等我们顺服遵行之后才赐给我们恩典，而是先白白赐给我们恩典，好叫我们顺服遵行。律法是我们应该做的，福音是神已经为我们做的，神在给我们规定之前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所做的是出于感恩之心。今天早上的最后一点是法则规定显明他们不是立法者，请看以色列应当顺服遵行的原因，他们应该顺服遵行，因为他们从前是奴隶，现在得了自由，而不是因为顺服遵行了才能得自由。他们应当顺服遵行，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而不是顺服遵行了才能成为神的子民。更重要的是，他们被救赎既不是他们配得的，也不是他们有什么特别，单单是因为神爱了他们，主动的救他们。请看神自己在生命记里面对这件事的解释，因为你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等等。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是万民中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神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特别，不是因为你们所做的，不是你们优秀，只不过是因为我爱了你们，守了我自己的约的应许，所以你们要等等。这就是愿意顺服的源泉，遵行的动力。我们之所以应该顺服遵行，不仅是因为他救了我们，释放了我们，更因为他的律法里面彰显了他的属性特征。周围国家都不顺服遵行，看上去还过得比他们好，为什么以色列要顺服遵行呢？在他们的历史中，他们不断地受到威胁，遭到攻击，不断地吃亏，为什么还要顺服遵行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律法者的属性特征。他们或许不明白律法背后的原因，但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恩典怜悯。他们到圣殿去的时候，虽然不懂为什么要有那些程序礼仪，但他们知道是这位神把他们从悲惨的奴隶中救出来，并且成为他的儿子。这种关系就是他们顺服遵行的动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些法则规定若不是出于神和他们的这种关系，只能给他们带来死亡。若要正确的应用这些法则规定，那我们就必须从神的本质属性和对他们的恩典慈爱这个关系的角度上来看，好使我们荣耀他的名，也好使我们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 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吧，遵循法则规定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不喜欢别人告诉我们该怎么生活。假如告诉我们法则规定的人是我们所深爱的那一位，也是深爱着我们的那一位，那么遵循就变得多么愿意，多么容易了。同样，若是因着我们没能够遵循而使那位我们所深爱所尊敬的失望，那是何等的令人痛心呢？你看，这就是以色列人顺服遵循神将要颁布的法则规定的动力。亲爱的基督徒们，在下面几个月我们学习十诫的时候，唯一有可能促使我们去顺服遵循神的全部诫命的，也是同样的原因。单单因为神是王这一点还不够，是的，他是创造主，他所说的就是他对被造之物的要求，这是无法回避的真理，但这一点不是我们顺服遵循的动力。有多少次我们知道法则规定，也知道了遵循能够带来的好处，然而我们还是违反，因为我们不想这么做，或者其他东西能给我们动力。在我们的满有罪的本性里面，我们是不愿意遵循神律法的，唯有在知道了创造之王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配得我们的尊敬爱戴，因为他以如此的大爱爱了我们，当我们还是陌生人外邦人，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出来献给他时，他来了，献上自己救了我们。你看，这里以色列的故事就是你我的故事。保罗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段经文的内涵丰富极了，保罗明确的声明，创世之前，你未曾做成任何事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你。神这么做的原因是按自己的旨意，他允许其他人继续在他们的罪里干他们所喜欢的事，任凭他们最终走向审判，却拣选了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或者事先知道你会信他顺服他，单单只是因为他爱了你，他愿意救你。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保罗的逻辑，神在万人中拣选了你，因为他爱你，你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神却叫你活过来，所以现在神预备了叫你行善，这正是十诫前言告诉我们的。神为了他自己的名救了一群人，使他们成为属他的子民，使他们荣耀他的名，好叫全地都知道他的名字，好叫他的子民蒙福。这就是促使我们顺服遵行他律法的动力。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呼召拯救了你自己的百姓，就是你在万古之先所要预定拯救的你的子民，因此你在以色列当中对他们所做的拯救释放，实在是也是我们的故事。主啊，我们这如此污秽不堪的人，当我们面对你圣洁律法，我们是何等的悖逆，我们是何等的有罪恶和悲惨。主啊，如果没有你的拯救，这律法赐给我们，我们将无比的惊恐，我们将永远的无力来遵行你的律法，我们实在是全然败坏的，无力自救的，我们既不爱上帝也不爱邻舍，相反我们是本性倾向于憎恨神和我们的邻舍的，我们每一天都会增加自己的罪债， 然而主啊，正如以色列人因信活在你的面前，同样你也借着耶稣基督替我们完美的遵守了这律法上的义，并且把我们买赎出来，替我们还了罪债，为我们承受了刑罚。主啊，我们如今这蒙了爱的儿女，主啊，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人，主啊，并且你的灵进入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带领我们成圣，所以我们不仅有基督完美的义遮盖在我们身上，而且基督也必不断的使我们成长。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这宝贵的救恩，这何等蒙福的应许。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真是存着一个蒙爱以及感恩的心，来听从你的圣洁的律法。愿上帝赐福你的儿女们，借着杰西牧师的讲道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既脱离反律主义的放纵败坏，也脱离律法主义的自义骄傲。谢谢恩主，我们这样同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